上回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说了三规，应该行持三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但是这个行持当中，我们要对着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之中一些存在的问题，因为对着存在的问题，这一切问题产生了是由我们自己的心理产生的，一切诸法都由我们自己心理产生的，就是说是我们对这个一切事物的呀看法认识上不同，那么不能够统一，就是有争议。那么呢，我们自己的心呢就不能够清净，主要原因是我们心不能清净。那我们就观察观察我们的心，皈依佛了之后呢要修行。我上次告诉大家，就是念佛念法念僧，但是有些个事情具体的事情上头，你得用最具体的方法去分析去观察，你才能够克服你那个所存在的烦恼，所有的过患。这就需要观，观，观是修行的一种，观心，观心。怎么样观法呢？当你有烦恼的时候，或者你要发脾气的时候，或者你心里头有时候是外边影像进来的，外头的客观的环境引到影像来的，有的时候自己从你的内心里头生的烦恼，又是两种情况。那么在你这个内心生起的烦恼跟外边的有些个那个环境上的影响你生的烦恼，这两个料有区别。比如人家骂你，或者是侮辱你，就是不合乎道理的夹住你身上的一些事物，这是外边环境来的。就是你自己的心里头无缘无故的好像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有时候你不可理解的，或者你意念过去想某一种事情，你心里生起烦恼来了，或者现前有所求得不到生起烦恼来了，那么这一种的烦恼呢是你自己心生的，你起贪起嗔恨心，起一种邪见，邪见就是看问题啊看得不正确，这就是贪嗔痴啊，贪嗔痴三个里头的，你要是随起随对着它，咱们要讲这个问题。这个对着他的时候就是关心，关心。咱们前头讲了三宝了啊，你要用三宝的功德，用三宝所教导我们的，就是咱们说法宝吧，在法里头所提到一些问题，你要用那个法义来对着你现行所起的。那说我们贪欲心很重，贪欲心很重，那你要修观想你这个身体，观想着人身的不净，人就是这个好坏美丑都是在你自己心里分别，在你自己的心分别，我们就是一层皮包着里头的血肉，如果把你这层皮换了时候，没有什么好丑的。还有人家说什么人最美啊，跟你有情的最美，没情的他再美你看着他不美。这里头有一个前缘前因，你要这样的思维观察，你那心里头啊就渐渐的明了。说观就是生明的意思，明就是智慧，又光明，有了光明你才能够认识一切事物。说要有灯啊，有太阳有月亮， 有这三光，你能看清了这屋子是什么。如果咱把灯闭了，现在这个时间咱已经看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就不明了。不明了这个时候你还能分辨出来什么呢？这屋的四物你都分辨不出来了，说你必须得见些明。这个明怎么能产生呢？叫静。怎么能静得下来呢？叫观。这几个是连贯的啊。你先里先得心想思想思维，说你要发火，要发脾气，要发脾气就很热闹的，很热闹的。要烦恼来了是很热闹的，你要对着它。你就想想为什么要生烦恼？比如说有一个人骂你，还不如说外人了，就是你的小孩子，你小孩子不见骂你，他只是不听你话而已，你又会生起烦恼。你要他这么做，他偏那么做。你因为他所交那个朋友是个坏孩子，你要他不去，他就气得要死，他回去不可。但是你也烦恼，他也烦恼。那你就观察了，那么你的指导方法不对。你就应当想办法怎么样让你孩子能够真正听你的话，那你得用想些很多方法，不是那个硬性的，或者你打他或者管他，你要随顺他，随顺他往下去辅导他，使他改正。也就是当我们心里头生了烦恼时候了，你要静下来，静一静，找找原因，我为什么要烦叫生烦恼。佛所教导我们的一些诸法皆是假的，你要好好观察一下子，在你这观察思维当中，你会产生一种智慧，产生一种智慧。那你产生智慧了，那么你有这个智慧了，这个智慧就是你性本具足的智慧能够发生，发生了你会能够渐渐就清净一点了。这个时候你清净一点了，你就能信得佛所说的话，不然佛所说话你信不进去，因为你这个信心也没得力量，也断不了。具体说吧，说我们今天无缘无故的被人家盗取了一笔钱啊，或者什么被人把我们车子偷了，你会很烦恼，任何人都要烦恼。你可以做两种想法减轻你烦恼，你说他偷去了，我该他。假使说他没有偷我车子，我开车的，许是我要能出个大车祸，也许把命丢了啊。他偷去了，我就减省了，减省减条命。不过你这么想了，你还感觉是很划算，你就愉快了，你不会生烦恼了。如果你不是这样想，因为他偷了，你就会很烦恼。但是假使说你这样想了，你又能够念佛或者念菩萨求圣号，那这个事情就变化了，从另一个角度变化了。我纽腰有个弟子，他以前跟我拜忏拜了几年，拜了几年了，他是个姑娘，他还没有个好对象，他一心还想当个家，所以信佛了，他还想有个佛的伴侣，还想找一个那个呢，这个同志啊也信佛，那个道友也信佛，那么的一个女人呢，这个修行不方便啊，有障碍，如果要有找一个如意的丈夫了也信佛，我们俩共同修不很好吗？他为这个拜忏，拜了几年了，找到一个，而且也是在我那儿拜忏的，一个男道友一个女道友，那俩人拜忏结交朋友了。他就结了婚了，结了婚了没好久，他们新买一部，结婚的时候纪念买一部大车，几万块钱美金啊，停到门口，第二天早就不见了，俩人都很烦恼。这时候我已经不在你了，给我打了电话说车丢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丢了就很好，你们俩结了婚了也没什么做供养的，你就做这个，拿这个供养众生吧。谁偷你了有两种，一种是你该他的，一种是他帮助你减少你的祸患。我说你就这样想， 这样想啊，你渐渐就通了，你就不烦恼了。那佛菩萨加持，我这是受个损失了。我说你再求菩萨加持吧，你这边丢了，那边会得到，那边会捡到，也许没有丢。说可能嘛，我说你要有信心，有信心就可能，没信心不可能。那好了，他说听我的话，那就拜忏了。事情也过了一个月了，派警察去找到他，要罚他们的款，就罚他们这部车的款。他们很奇怪，他说我们这车丢了很久了，怎么罚我们钱？他说你那车子什么时候丢了？没给你拖到警察局去，因为你停的那个地方不对。哇，他高兴死了，罚钱才罚好多钱，我一点点钱，一个车子好几万块钱，那又回来了。这都隔了很久，他给我打个电话就回来了。我举这么例子说什么呢？我说往往这个事儿啊，你想这个事儿绝对没有，而且他就有，这叫不可思议。你因为我这样修能成吗？那当时你问我，我也说不见得能成，但你真修了，他有时候就能成了。他把你这个没要想卸脱，没要想干净，你要想干净，你又不洗澡也不洗脸，我说这样怎么会干净得了？你要随时洗嘛，随时打整嘛，它就清洁得了嘛。我心里的烦恼，心里的垢眼，你想顿断一下就清净，像六祖大师一闻就开了大彻大悟。刚才我们有一个道友就在那研究说这个悟啊，这得渐渐来的了，有见悟有顿悟了。说为什么那么神秀大师他说那个方法是不是啊？心是菩提树，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是渐修了，这个不是错误的。佛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渐修，一种是顿悟。但是顿悟你得从渐修来的了。所以神秀大师后来做国师，在北方一带的就南能北秀了，他那个就是渐渐，就是我刚才说这个方法。像那个南方就是慧能大师，像他呢又能有几个呢？还是这个渐修的多。像入国是你根基深厚的，你可以顿悟。有些人那个无明来了，或者是业障来了，他马上就识破了，一切做法入门方法，他当时就放得下，不要经过很多过程。有些道友就不行啊，一个烦恼来了他就克服不了，好多天都克服不了。还有我们还是意念烦恼，我说这个大家可能不相信，说谁会意念烦恼？当然你不会意念烦恼，但是你想你过去的事儿就是意念烦恼。明明过去事儿过去很久了，或者几年了，他时时放不下，有时又把他拉到现在来想起来，哎呀，那个事儿我就是做错了，我该那么做那么做，那已经过去了嘛，过去不存在了。你怎么想，想起来就是烦恼。如果想起来过去我得意的时候很欢喜，欢喜本身也是烦恼。我们因为欢喜啊，人在佛教讲那个欢喜也是烦恼，叫留恋过去。你看不破放不下，你怎么会自在呢？这都是没有智慧的表现。所以没有智慧的表现，你永远不会自在，永远被烦恼所缠缚，你还怎么能得到解脱呢？皈依三宝呢，就要是就像那医生啊，来诊脉啊，来检查你的身体啊，用耐斯光照啊，看你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啊，或者用外科嘛，给你切除手术啊，或者吃药给你消除啊，你才能好啊。咱们的一些烦恼，一些障碍，我们也应当照着佛所说的教导的方法来，这样对着他，你渐渐的烦恼就消失。这也是我说那个方法，有些是方法，有些是药味。你服了之后，那是你的，这是你的业障啊，就能逐渐的消失。比如说我们称一声佛号，完了磕一个头，当你成佛号的时候，消失你的口业， 当你身体礼拜的时候，消失你的身业，过去做错；当你意念观想佛的时候，消你的意业，这叫消三业，增长生，增长的界定慧。三业的逐渐消除，智慧逐渐的增长，那你不就懈怠了、懈脱了吗？翻过来，你特别懒，懒就不大是动脑筋，就是不修观，不修观，这叫不精勤了、懈怠了。不修观，你那智慧升不起来，升不起来，烦恼你对治不了，你对治不了，你认识又不够，你那心永远不清净。让我们心要清净了，那一切烦恼也就清净了。说这个道理啊，必须大家多多的观察，多的观察。所以那个心经上告诉我们，你要这样的观察之后呢，这是观察就升起了般若智慧。有了这个般若智慧了，再依着这个般若智慧来修，再看这一切事物，那个事物本质就变了。所以我们古来人说，观山不是山，观水不是水。最初你看着山是山，水是水，是凡夫的见解。当你的悟得了之后了，你观山不是山了，观水不是水了。反倒再进修到观山还是山，观水还是水的时候，那你就究竟成了，还一些事物本来的面目。你虽然知道是山，但是你看着山的体，不是看着山的相。所以看着一个人，你看着人的性，不看人的相。那你就不分他男相女相，好的坏的，那你就是非的观点，明知道这个是是非，哪个对哪个不对，但是你不起是非的观念，这个绝对不同的啊。阿弥，我们都知道这是对，怎么样对呢？是吧？念佛呀，念法呀，念僧，知道是对。碰见一个不念佛、不念法、不念僧的，乃是谤佛、谤法、谤僧的，你认为是不对。您这不对啊！那我举个例子，这个广东的韶关过去有个丹霞山，丹霞山以前住的有丹霞主子。那么他为度化一个人，他到一个地方去，那么天气很冷，他是南方的，到了北方去很冷，他就很冷，他就把那个佛像啊，木头佛像啊，他拿来烧了。披了烧，这个丹霞披佛，大家认为这是对吗？当然是这是错误的，绝对不对。但是丹霞祖师他做的就绝对对。在他披烧火的时候，把佛像烧火的时候，这个庙上和尚说：“你怎么把佛像烧了？”他说：“我没有烧佛像啊。”他说：“你刚才这烧披了烧了，你还不承认呢？”他说：“我不是烧佛像啊，我是在这里找舍利啊。”那木头里头那个怎么有舍利？他说木头有了没舍利，我再烧一个吧。他是度他的，因为他太执着。但是他得对机呀、啊，要是我们他丹霞主子不会领我去烧佛像，他领我去磕头拜佛去了。他对那一个人呢，他就你要领他拜，用不着你领他，他自己会拜，因为他拜的特执着了。他到成熟了，因缘成熟了，他们一烧，他们一说，他就开悟了。所以这个法呀，一切法呀，就看你怎么用，怎么用啊。说你要用的会观，那我们呢，就是依着我们这个佛所教导的，从浅入深，从心里头啊，把它一件一件的观想，慢慢的来。当你烦恼时候，你就容易解除了。等你解除了到究竟了，你越修越深入了，你会顿然的悟道，顿然的悟道。要不然最初时候不是那个机，你给说他那个法，他得不到的，他得不到的。你知道这种道理了，就知道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但是说到皈依自性的佛、自性的法、自性善，这就深了。要是归到的现象上是住世三宝，归铜塑的、木雕泥塑的，那就是事物上的，这是很浅。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浅的，你那身体达不到，是吧？你必须得渐渐地降服你这个悟眼，渐渐地清楚，渐渐地观察， 这样你才能够起了清净的信心。我们在这个地方说说这个南传跟北传，南传也叫解脱道，北传也叫解脱道。南传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入实的，就按这个事上说，唱你的牲口一三夜，磕头礼拜，承诵功德，这样唱，你必须得生起个信心来，这个信心也要决定性，信佛决定能够消除我的业障，信佛绝对能够加死我，能够消除业障，能免除灾难，这个得升起绝对信心。那么这个的信三宝跟大乘的信三宝，那是究竟信，像我自己的佛宝、自己的法宝、自己的僧宝，因为外界的三宝引发我自信，心外无一法，两个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入心不同，那你分大和小是你心里的分别。如果是你一信了三宝了，你就能知道，这就是我自心的显现，说万法唯心道，你就懂得了。那又分什么南传北传的？南传的是那时候众生心没有那么大气量，所以佛说的四恶寒经，因为最初佛本不是这个意思，他想把他所证得的马上就都给个众生，所以说华严经，那众生就没法接受，所以这才49年就是从头说起，敢说到最后了，还还归最初所说的，给大家都受戒，给大家都受益，说你们人人本来都是佛，受戒的就这个含义吧，这个意思跟华严经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而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但是中间这个过程当中就有所区别，有所区别。那么所区别的是什么呢？用的方法有区别了。如果我们去贪嗔痴，不能够顿去，那么就一样一样来吧。啊，说念个佛号也好，说乃至礼拜也好，那修个观也好，那就像四安经说呀，啊，那个阿含经上所说呀，说我这贪欲很重啊。他说你求不净观吧，你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你就这么思维想去吧。说为什么比较住在松林里头，住在森林里头，看一个一个死尸丢到那里看吗？没好久就变成腐烂了，多美丽的就变成腐烂了。或者是你对于你所用心，你看一切事物之中，你都可以用心，你可以在这里体会到，这也就是佛经，没有一切法，没有启发你起悟的。我故事我是记不得，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大家都看过《茶花女》吧？可能看过，弘一法师在这个日本还演个《茶花女》，那是演话剧的开始了。《茶花女》那个书说这个妓女有一个这个她的情人呢，一直的就是甚至奈她像自己生命似的，后来因为某种原因，他到亚洲来旅游来了，他是法国的啊，这是大仲马住的小说。他回去想一切办法要看看他，那个已经死了，那叫玛利亚呀是什么，已经死了，死了他还看看他，想总好，他怎么看他呢？就只有一幕，跟他家住了，跟他的家里的亲人说好了，把他坟墓看，等他一打开坟墓啊，可不是他那时候看见那个美女了，是个骷髅，是骷髅。打这他就醒悟了，所以我们那个出家人，以前佛教我们住在森林里，就是对着你的这个贪欲心很重，就不净观，我们把我们这个身体一天呢洗呀，乃至化妆啊、美容啊，越打扮越丑，你相信不？越打扮跟本子玉离绝远，看见那个料在上画皮没有，画上一戴上是好是美女了，要不画皮一揭了是个骷髅，类似这类的一个问题，所以让你见修见观，见观久了你克服你的贪欲心了，说发脾气经常嗔恨心很重，你要修慈悲，对一切都慈悲，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啊，从一个 见什么都烦恼，见什么都这个很沉很重的，让你修慈悲，那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修道的难就难在你想用一个什么功夫，你想一下得到，不可能。但是我们现在的末法众生呢，那简便宜，听说哪一法好，也立地成佛，你就去了，你还是成不了佛，回来你还入了魔了。有很多这样入魔的，为什么呢？那个方法不对，或者那个方法不适合你。是佛说的，是佛说，不是对你说的，不是对你说的，你拿来用不行，你拿来用不行。我们蝎子、蜈蚣啊、油盐，这个东西是毒，吃了会死的。但是他治某种毒疮的时候，有些那医生给那人吃了，他就吃了疮就好了，你要吃了就死了，不是对你说的，那个药不是给你做的，说你拿来用怎么行呢？那你要学了佛法，懂得这个道理，说你就不会去纷争了，不会去纷争了。你知道不论大小乘都要清净你的心，这个你要记到。如果你别的方法没有，你就念佛念法念僧也能够清净。如果你要想用别的方法对着他修行，你就惯想。如果是多贪众生就修不净观，多仇多嗔恨的就修慈悲观。如果把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五种，这五种啊，你能对着清净了，你也就了了生死了。只要第一个贪欲观，贪欲你要惯成了，你就断了生死，就再不堕三恶道。那真正的不堕三恶道，不假别人假死，而是你自己的自尽其意就能证得。那你自己可体会到有没有，还有没有贪欲心？说有，那你没成，那你生死断不了。说没有了，没有了，你已经断了。说这是一个生死根本，修这个解脱道就这样修。然后还是我以前跟大家说那个，如果这些个方法你都用不来，那你就好了，然后念皈佛皈法皈僧皈佛皈法，念久了，等你心里产生一种明了，明了有了智慧了，有了智慧能修观了，你就修吧。第一个就修不净观，这个不净观就断贪欲，断贪欲完了你就分析吧。分析你说你耐他哪点，你耐这个物件耐什么，我们耐人的情呢还有可说，有些耐古玩的，专门迷古玩的，耐上的古玩了，哪一个陶瓷片呢，啊，这个古玩可久了，三皇时代的，或者说是好久好久，他会把它当成生命，当成生命，他会把生命都不作业，这就是耐，这个耐就是贪，这个贪就是欲死，贪耐。如果谁要把他耐给打了，就把他生命就给他断了。把他生命给断了。修道人就怕有所耐，你有所贪走不了这个世界，你永远轮转走不了。说贪耐断了，贪能断就离开。那么很多的古雷古德呀，在这种的试验的情况非常之多，非常之多。那么在我们修解脱道的时候呢，就经常这样灌，就从一个一个灌。如果你不能惯，你就念皈佛皈法皈僧，念念你求了智慧了，你就修惯，修了惯了，烦恼一个一个对着，渐渐就消失。见什么你不会起贪耐心，不论多好你不会起贪耐心，就是不动心，不动心，心里就得定了，得定了。这个定完了而后又产生智慧，因为我们这个智慧不是很大的了，所谓的那一点点智慧，就从你念佛念法念僧之后，你才有这么一点点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很深的。你要使这个智慧再增长，越增长越大，越增长越大。在那个《华严经》净行品就文殊菩萨说的是善用其心，这个善用其心就是观。这个大家知道这怎么观了啊？那我们对着什么呢？对着什么呢？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财和色。古来不经常说吗？说这整个的世界人只有两个人，一个贪财的，一个好色，就是财色。如果我财色的光过了，那么修学佛法的人，你这才入门啊， 这才进入入道。很多学法学了很久，信佛也信了很多年，始终他不知道怎么样修道，怎么样入道。因为他始终的贪耐心财色断不了，那你道始终入不进去，入不进去。佛曾经告诉他儿子罗诃罗，告诉他说，说你呀应当精勤观想。观想什么呢？身口意，你观想这三业千万不要放逸。说你见色不要起贪心，口里头不说这种贪耐的话，意里头不起这种念头，这个很难呢。我们说啊，人到老了可以不想了，不对，老了更想，好运他来生。如果老了不想了，那是错误的。问问那些老年人，说你还耐财不啦，还好色不啦？他身体是做不成了，他心里的意念是越加重了。这叫祸根呢，祸根呢。对，所以你这样子，你怎么入能道？怎么能入了道呢？所以佛告诉罗诃罗说，你一定要勤观三业，身口意三业，勤观三业不放逸，不放逸。那么这就是主要的修行道路。那么咱们一天，所以说归佛归法归生，这就是时时意念这样想，口里这样念，身体这样做，就是三业清净。三业清净，因为你时时念三宝时，你就想到佛想到法想到僧，你就不敢去做坏事，心里不敢起坏念。等你一起念头，马上就能止住，信心就信心就有根了。那你起第一念起了，第二念就止住了，那是身口意不会发生的，在意念上就把它断了。这就叫修道。我给阿兰给那个罗诃罗说的，说你要假使把身口意保住住了，这就修行的要道，你这个修道就可以了。如果离了三业还修什么呢？咱们想想，咱们不是起心动念发住于身口七支啊，你又怎么会造业呢？不是你善业恶业，造善业也好恶业也好，都是由你的意念而发动支配你的身口而去做。如果是这样的勤观三业，但是在三业当中最主要的对着什么呢？就是财和色。一切的世间上的这个一切的灾难祸害啊，无非是财发生于财散，离着这两种就没有了。为什么他要贪财？为什么他要好色？于此啊，没得智慧。所以要对此于此。于此是什么呢？邪见。邪见就是他的看问题想法有点不正确，就是邪见，叫邪导见嘛。要能够把邪见对着他了，意思对着了，这些念他不会生了。所以菩萨在修道的时候，他要制止身口意三业，让他逐渐的发生智慧，越发生智慧越能消除障碍，越能消除障碍智慧越增长，这两个人一个相生相长。你要是这样子，是这个身口意的善业增长，恶业就消失。如果制止不了，恶业增长了，善业就消失。恶跟善，恶念跟善念，那么这样子说是两个，实际上就是你心里起念的一个念头，一念。那众生跟佛平等，如果你有贪嗔痴，就是众生。没了贪嗔痴就是诸佛，众生跟佛也没有差别。就是你这个一念心的当中，说在你修道最初开始会怎么能修怎么能入，你就观。如果你观不成熟，你可以对照着观。怎么对照呢？你也观念佛，观佛的功德，观佛所作所为，那我应当学佛，我应当怎么做。那么佛他怎么样成到这样情境呢？ 他就说了49年，就告诉你，你要依照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就是这就叫法。法就是方法，有方便，那就方便善巧。说对你说的，你依照佛对你说的，你就这样做就好了。那你没遇见佛，那你把佛的所说的法，现在有，你可对照哪一个对你合适，你依照修。有的你修惯，修不起来，心了太散了，再不就是一坐下就睡着了，关不起，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对着他就念吧，就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念完了还是得修惯，因为你这个念只是口声，你这意啊没能够跟佛、跟法、跟僧结合到一起。僧就是你自己的清净，法就是你的观想思维，佛就是你原来的本性，这个就深了啊！这是大乘。说我现在这做不到，我瞅着佛吧，观想释迦牟尼佛，完了看着佛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完了想那些个清净的僧人，清净的僧人啊，虽然是没有是完全修成道，他能他离开脱尘呢，离开世俗啊，他就比我们在家的清净的多。这个大家我想都会承认的，都会承认的。将来你就可以出入道，出入入道之门。你这个如果这样的逐渐的增长，逐渐的训练你自己，磨练你的心，你的智慧渐渐明了，这个业障渐渐消了，道也就渐渐正了。说这个时候你就发出一种神通来，明了就是通的意思，光明是没障碍的，光明是没障碍的。那像主呢，日光、月光、灯光，你如果隔起来，它还是光和有障碍。我说这个光是佛光，是智慧光，这个自个光什么也障碍不住，什么也障碍不住，就是你自己的心光。心光是什么呢？是慧明，这个智慧的光明是一切遮挡不了的，只有你自己的邪见无明把它遮住了，你自己的烦恼把它遮住了。如果你烦恼轻了，智慧增长了，那你那个光明就越来越显现，这样子你逐渐的就能入道了，入道了，入道了再修啊，那就深入的多了，那就各个经所说的多了。但是那个呢，就看你是什么因缘了，那你听哪部经就随哪部经入道，哪部经入道。但你最初下手的时候一定得这样做。刚才有个道友问我说，是这个名相很多，这个名相佛经的名相啊，说你不去执着那个名相，你也不要理解那个名相，或者贪，就是贪财贪财，说不贪财不贪财，我对什么没可耐的，你就先磨练你的心吧，你不要讲那名词了。那个你就看教程法术，你可以去查去。你看我在这个时间跟你讲啊，讲不清楚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有个教程法术，还有时候你要想真正的清楚，就这个白法明门论你也看看吧，就把这个叫一百种，因为我说这个只是说的几种而已了，你从那个可以去写。凡是这些个名词，它底下一定有个含义。说贪贪什么，所以它的含义就是贪财贪财。这个贪财就也不是一句话呀，怎么样贪法，贪到什么程度，像我们这个啊，四能工商啦，一切百业啦，啊，什么开个画廊了，开个画展了，我们给他经营收他的费用，这算不算贪呢？如果你现在工作给人打工，一个月收你的，你除了劳力收他的给你的待遇，这算不是贪呢？如果没这个，你又怎么能生活呢？是正当的。但是说怎么样的算贪？你挣了50块钱，你一心想挣100块钱，乃至向那老板讨巧啊，或者出些个点子啊，或者打些个主意，这就意外的想得到，这就叫贪了。我说买个彩票，买个奖券啊，我买个乐透奖啊，一下子花到几千万呢，那不晓得哪多年去了。那买的人好多呀，得的人只一个呀， 那出彩券的永远赚钱呢，那就说明了他得不到的人太多了，不然大家都得了他赚什么呀，他拿什么来给你啊，这叫贪，就是非分之想，分外之想都叫贪。说一时已经满足了，还没完没了的去走，那这就叫贪了。如果你我自己呢，吃不饱穿不暖，我想去挣几个钱，你再说我贪，那我就不要活着了。但是呢，还有一个说法，还有一个理解力啊，你虽然挣的很少，你贪心很大，他虽然财富很大，他有舍心，他没有兼贪之心，那就是看你肯布施不肯，看你吝啬不吝啬，吝啬不吝啬。说为什么说我们被财财把我们捆住了呢？这个故事我可能以前讲张昌善的夜我已经讲过，我跟大家提提，大家再参一参是不是这样。这个以前也算是个真事吧，咱们那个北方东北啊，有一个那么咱们在佛经说大富长者，他土地很多，财富很大，那么他一天呢就愁啊，发愁，总愁他这个财富怎不让他损失，怎么还能增长，怎么损，所以他考虑很多，那么他家大业大物大啊，不能不考虑了。给他跟前的一个小孩放牛娃，那小孩啊早晨出来把牛摇出去，牛羊摇出去，晚上摇回来，出来进去一天都是唱，欢欢乐乐。于是他这个老板娘啊，这个财东的老婆婆呀，就跟那个财东说，说你呀连个那个放牛娃娃都不如，你看人家一天唱来唱去，你看你一天这么大家，你还愁眉苦脸。这个老东家说，说你看得很高兴啊，我明天就让他不高兴。他老婆婆不信，说我给你打个赌，你看我明天就让他不高兴。晚上这个老东家就拿了一锭那个银元宝，银元宝就搁在他那个喂牛槽里头，就丢到那里。那个小牧牛童晚上喂槽，因为看那种元宝，哇，高兴昏了，他也不晓得元宝，没考虑怎么来的了，拿起这个元宝啊，很喜欢，打主意了，又想做一套衣服啊，又想啊去投资，或者自己啊买点什么小东西再生产，打算他也不唱了，出去也不唱了，回来也不唱了，不晓得这顶银子我该做什么好，一天就在那筹划。这个老东家的这个老婆婆一看这孩子真的这样的了，他就问那个老东说，你怎么害的他这样的了？如果没害他，没跟他说你看他愁眉苦脸，一天简直也不唱了。他说很简单，这个问题我今天晚上我跟他一说，明天他还照样唱起来。这老婆婆还是不信，晚上他就到他那个牧童娃那去了，他说我那天搁巢里一锭银子，你看见没有？那小孩子很老实，说看见了，说那是我放在那儿的，我看你有贪心没有，是不是个好孩子？这孩子哼，你害得我好几天都睡不着觉，拿去吧。第二天他又唱起来了，果真又唱起来了。完了他跟那老板娘说，跟他那个老太太说啊，他说我这么大财富我能睡得着吗？他说他一定银子都折腾他那样子，他要是像我这样子，他不是愁死了。我讲这故事大家可以参悟一下，参悟一下我们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也许有不同，我们总是想积累一点，怕丢掉了，怕丢掉了，总是啊这个这个经营商业也是这样子了，经营做学问也是这样子了，说你不进呢一定要退，你想保守啊恐怕守不住，所以以进为退，这是一种说法，这就叫贪，贪得无厌， 在我们佛教说看不破放不下，看不破放不下，这叫具体的表现。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么个过程，都有事打算，你还怎么修道啊？你怎么入道啊？什么都考虑，就不考虑我什么时候死。一提起死就还恐怖怕，不想死，但是你想也好不想也好，死是必然的，决定的，也是你抗拒不了的。我们大家信也好不信也好，反正你参一参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如果是要有人不死或者都不死，我看这个地球老早搁不下了，必定得死。每个人